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呢，与您深讨耶稣的真正身份。
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
我们从基督的身上看到神以真的人的样子样式活着，而且活出一个敬虔生命的榜样。当耶稣基督在比拉多前承认自己的神性的时候，那正是他真正本质的其中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谈到耶稣怎么样被捉拿和审判，这件事正好显明了他的真正身份，同时也提醒我们，想要在艰难的时刻承认信心，有可能会表现得很脆弱和不真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14章，从37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能够经常按时的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从主的话语里能得着心灵的滋润。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14章。马可福音第14章的37到40节里说，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当然呢，他们没话可说了。马可福音第14章的40和41节继续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请注意在40节那里这两句啊，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中间呢有个分号，这表示呢经过了一段时间，耶稣第三次回来他们又在睡觉。啊，小伙子们，你们继续睡吧，睡吧，好好休息吧。我相信呢，耶稣坐下来看着睡着的门徒说，你们不能为我警醒，现在让我来看顾你们吧。这当中呢插入的这个分号经过了多久呢，我不知道，也许是一个小时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可能是2、3个小时吧。耶稣就坐在那里，一面守护着这些熟睡的门徒，然后大概过了多长的时间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耶稣听到了山下靠着城墙那里，就是从大祭司该亚法的家中传出来的士兵的吵闹声，他们大声的交谈，犹大跟他们的谈话声，又听到他们走过来，渐渐的就来到了克西马尼园。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 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这是马可福音第14章的41到45节。请你注意，犹大从来都不称耶稣为主的，别的门徒都称耶稣为主，但是犹大呢，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耶稣。在圣经中一次也找不到犹大称呼耶稣为主，而在这里呢，说他却去与他亲嘴，这实在是难以理解啊。在希腊文的亲嘴里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代表友谊的那种亲吻，就像你在你的小孩子的额头上亲一下，另一种呢是代表情人之间的亲吻。而在这里呢，犹大用的是希腊文的第二种的亲吻，这个动作就叫人觉得很恶心啊，因为他用热情的那种亲嘴暗号来出卖耶稣的。接着马可福音第14章的46和47节里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啊，这里呢，我们从另一卷福音书里知道，这个人呢就是彼得。第47节继续说，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幸好彼得还没有完全睡醒啊，要不然呢，这个仆人的头可能就要被他砍下来了。在另外一卷福音书说，耶稣呢拾起那只耳朵按在那人头上，给他医治好了。马可福音第14章的48和49节继续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这是神的命令，圣经的话要被应验，预言都要被应验，你是无法阻止的，因为预言一定要被应验。所以呢，我对许多事情呢都不觉得兴奋，因为预言都要被应验呢。无论你是怎么样设法去改变，你都不能改变它，因为神说过的话必要成就，一定会成就的。因为神的预言都要应验，所以呢，我对今天发生了许多事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我听过许多传道人对一些事非常的不满，大吼大叫，这都是预言呐，神所预言的必要发生，无论是你怎么样怒吼都改变不了它，预言必定要应验。当然了，耶稣是指着第50节的那个预言说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他们真的离开他了。马可不是根据个人的记忆或者是经历来写这卷福音书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呢只有12岁，但是后来他跟彼得作伴一起去布道，毫无疑问的，彼得是一再跟他讲述有关耶稣的事。所以在马可福音书里，你读到有关基督的事迹几乎都是彼得的口述，彼得讲，马可呢就记录下来。马可福音书里的其中一小段可能是 马可的亲身的经历，因为他记得那件事，就是记在下面的这一段经文里。在马可福音的第14章的51和52节里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这个少年人的事迹，他跟随耶稣也被捉了，但是他赤着身子逃出了克西马尼园。许多学者都同意马可所记载的这个小孩子的故事呢，就是他自己。当时他还小，可能他听到耶稣和门徒的事呢，深感兴趣，因为他的母亲在传道的事工上很活跃，为他们烧饭，帮助他们等等。马可呢，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个常常跟随着他们的小男孩，他被这整件事啊所深深的吸引。也很可能呢，当罗马士兵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也在园子里。有些青年人呢过来捉拿他，他就挣脱了，留下了衣服就逃出了园子。马可福音第14章的53节里说，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当时呢，他们有两个大祭司，一个是由罗马政府委任的，另一个呢是老百姓承认的。该亚法是罗马政府委任的大祭司，亚纳是犹太百姓所承认的大祭司。马可福音第14章的54到58节继续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当然这里的错误引用了耶稣的话啊。有一次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但他不是指着希律王用石头所造的那座圣殿，他指的是自己的身体。他说，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命舍去，也有权把它取回来。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指的呢是自己的身体。马可福音第14章的59节里说，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然而他们必须有一致的决定。马可福音第14章的60和61节里说，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马可福音第14章的61和62节里说，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们直接问他，他也直接回答。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这是马可福音第14章的62到65节。在这里，以赛亚的预言应验了。马可福音第14章的65节又说，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啊，就是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这是很凶狠的。我们的身体呢，被造的是非常奇妙。当我们看到拳头挥过来的时候，就会产生反射动作，来帮助缓冲这一拳。你随着对方挥拳的动作而移动，这样呢，就能够缓和所受到的冲击。我们的身体能够非常美妙的协调。所以你走台阶不会被撞击的受不了。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走下台阶却踏错了一级，心里面没有准备，身体呢也不能及时的协调，就摔跤了。即使是一两寸的差错，你可能就会到受到撞击而摔断骨头。你踏下去冷不防，不知道是踏错了一级，心里面完全没有准备，就会吓一跳，这下子你整个人都会摔倒。所以如果你被拳头打中，而你呢没有看见那一挥过来的一拳的话，哎呀，那你就惨了。你知道在橄榄球赛当中，四分护卫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受伤吗？就是他站在盲点的时候，他看不见对手从他的盲点那边冲过来，他就会可能被撞伤，他来不及缓冲自己，来不及顺势弯曲身体，那就会真的受伤了。所以他们现在是真的重重的打了耶稣，他们蒙住他的脸，然后呢就开始用拳头打他，因为他看不见拳头从什么方向挥过来，也不能够随着移动，所以呢他就被打得受重伤。马可福音第14章的65节里说，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他们打了他之后，按照以赛亚的预言，他的面貌憔悴的不像人样，你根本就认不出他了。你见过有人被打得不成人样吗？我是说真的被打得脸肿起来，你看到过了就会哇的一声。事实上你有没有见过谁的样子是被打得那么可怕，以至于你不忍心看他一眼，你看一眼会惊叫，啊，可怕极了，你不敢看他。那就是以赛亚说的，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换句话说，实在太可怕了，你不敢看，你掩面不敢瞧他一眼，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你真的认不出他是谁了。但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可福音书的第14章的66到72节，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 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啊，彼得啊，愿神祝福你。我了解你的心情，我想我们都很同情彼得。我们的誓言都是真诚的，我们都很爱主，我们真的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事实上呢，我们以为自己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不想跌倒的，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哦，但是肉体却软弱了。为什么彼得失败的这么惨呢？第一，他相信自己。弟兄姐妹啊，你要小心啊，不可以太过自信啊。圣经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小心了，不要自夸，不要夸口说为神做什么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不做什么。彼得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应该祷告的时候，却睡着了。或者说，在该祷告的时候，却去做别的事情了。耶稣说，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许多时候，我们遇到难处了，我们不去祷告，而是灰心。我们说，哎呀，这个事儿我不会做呀，太可怕了，哎呦，太可怕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灰心，不去祷告。祷告确实是得力量的源泉。弟兄姐妹，因为时间又快要到了，这次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在克西马尼园的关键时刻，门徒在信心上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正如查克老师谈到，对于彼得否认主这件事，我们当然为他感到惋惜，但是同时呢，也要在他身上学习教训。真正的信心意味着完全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呢要为您做节目的总结，请您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让我们看到彼得是怎么样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信心，但后来呢，却轻易地否认主。这是下次要查考的内容，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总结。
神记录了彼得的失败和他失败的原因，叫我们要以他为鉴，不至于再失败。如果我们紧紧地跟随主，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不住的祷告，如果我们不信靠自己而单单地去信靠主，如果我们与主同行，与主亲密的交通，他就必定能够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弟兄姐妹，你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他必定要保守你， 你所不能做的，主必要为你成就。你不能保守自己，但是主能够。彼得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好，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呢，继续会跟您一起分享探讨圣经中的宝贵信息，请您能够准时来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